places, worn out places, worn out faces, bright and early for the daily races, going nowhere, going nowhere. Their tears are filling up their glasses, no expression, no expression. Hide my head, I wanna drown my soul.
Hi, 大家好，我是 Tommy。今天的节目比较特殊，是我自己一个人哈、和大家聊一聊。我想聊一个在9年前发生的一场事故。这场事故造成了47人的死亡，38人的受伤啊，是一个在公共交通上啊，在 BRT 上发生的这场事故。后来被证实是一个纵火的一个案件哈，是一个刑事案件，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恐怖行为哈，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这个是我之所以想聊，是因为它就是在发生在这个时间点上，也就是6月7号的晚上，大家都在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在6点20分。当时我还在媒体工作，网络媒体。我从我自己这个侧面所以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和当时的感受，我现在慢慢的一点点在回顾一下。本身这也是一个对于不了解这件事的人可能也给一个不同的角度吧。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他肯定也许是从媒体的报道信息的披露哈、这些来得知的，也有人可能是这个道听途说啊，也有，那甚至更多的人，我相信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很快就没有再有关于这个事情的更多的讨论哈。我们可以先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结论。从当年的6月份发生这一起事故开始，包括厦门，包括全国的公交都开始严格的检查。那厦门这个是不用说了， BRT 的安检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之前是没有这个安检机的啊，就是直接通行的，在这后面是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了是人工的一个检查，但应该有很多市民都还有很多印象啊，有很多抱怨，因为影响到这个出行的效率嘛。一个人要检查一个包，对吧？的一个完整的检查完摸完了之后才能通过，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事情没有感觉的话，可能对这个安检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印象。包括 BRT 和公交车上面都配备了安全锤啊，放了一些视频教大家安全锤是如何使用啊，要敲4个角。然后用脚踹开。也是后续的一个亡羊补牢的一些动作，大家是有一些感知的。然后回到事情的当天，那个其实也是我在传统的网络媒体工作的最后一个月了吧，我记得是最后一个月还是2个月，就是我那这件事情也是我在当时 的网络媒体工作的最后一件事情啊，比较大的事情啊，经历的比较大的事情。正常的一个下班时间，然后因为我自己闲着没事干，基本上就是闲着无聊啊，就待在公司加班。突然间就有人发帖，我们叫爆料哈，爆料说有 BRT 上起火了啊，公交车上起火了，有很多人逃出来，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第一张照片，就是有人发布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女孩子已经被烧的这个衣服都已经破破烂烂的，好多的黑点黑斑，身上也有血，然后还有这种像粉尘或者钢粉灭火器这个在皮肤上这种感觉，就是那个照片你看着就感觉非常的吓人，就像那种你在新闻上能够看到的那种恐怖袭击那个出现的那种画面一样，那是第一张照片。然后我就开始在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我的工作是做信息整合和一个网络编辑的工作嘛，那出现了这个事情，我在找有没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发布，然后很快就很多，因为那个是下班的一个高峰期，很多人在发这些信息，而且很多人也都在回家的路上在持续的关注这个信息。当年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体的机制吧，就是新浪微博当时是效率非常高的一个媒体，并且它的舆论监督和批判性都非常的强，甚至你要现在回过去看的话，你会觉得有些话怎么当时这么敢说，就是好像什么都没有顾忌的一样。对，那很显然现在大家也知道是一个怎么回事了啊，现在大家一般也就不太说了，大家自己内心也有一个红线啊，知道该说到哪啊，越来越把这个红线越说越小啊，那这个是另外的话题。当时是这样子，我就定在那个凳子上，我就一直在处理这些信息，不断的把这些信息汇总，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诉求，就是有大家要找人，这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诉求，因为有的人会发现他的家人他的那个电话打不通了，或者是有的人没有在电话，那里面的遇难者还有很多学生啊，他没有联系方式，他只有其他同学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其他同班同学说他好像上了那班车，像类似这样的信息非常的多啊，充斥在整个网络上，包括当时新浪厦门的编辑们也在综合处理这些信息，首先就是把所有在讨论这件事情里面的寻人的信息单独拎出来，告诉大家这些家属是在找人，最好是就是被误导啊，最好是他们是被误导了，其实人都在啊，人可能是一时半会没有联系上，但那里面确实当时的寻人的信息里面确实大量的就确实已经是遇难者的家属在找人了啊，所以当天从下午一直到凌晨，我记得一直到半夜到十二点吧，我们一直滚动的都是这些信息，但对于这个事情的本身可能分着另外一条线也在讨论啊，它也有很多，比如说第一时间就有一个有人提醒说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发帖有预警过BRT 上面的安全隐患啊，类似这样的， 很多对于这个事情的讨论方方面面，就当天晚上我相信在只要能上网的人群，而且当时是没有微信吧，或者没有朋友圈，我们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沟通的时候，大家通过 BBS 和新浪微博这个触达的效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在讨论这些事情，应该包括有一些 QQ 群啊，我记得。那其实作为媒体或者说作为网络媒体啊，很大一个自己认为自己的一个使命感就是把一些正确的信息传递出来，让更多的人不要恐慌嘛。因为大家很多首先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知道了发生什么事之后会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有多大，是真的恐怖袭击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在公交车里面只是着火，为什么出不来，这所有的信息都是慢慢的逐步的披露出来的，那有一点就收集一点，有一点就收集一点，所以一直弄到晚上。当时我还在想，是我不确定，我当天晚上应该是没有直接去现场，我应该是在第二天上午去的现场。对，那第二天我去了两次还是三次的一个现场。但当天晚上我有一个媒体的一个同行哈，是传统媒体的，后来我就跟他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他当天就在现场，也就是当天晚上，实际上就是那个现场的这个事故现场的这个善后工作，所以他有见到那个现场的一个惨烈的程度，他说他完全不想再回忆，也几乎是吃不下饭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在现场的人，我觉得真是很难想象这个事故的现场是有多么的吓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出不来呢？最后就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判定吧，就是大家都挤在了这个门口，因为着火过火的时候非常快，是因为汽油被点燃之后它引燃的非常快，所以大家都惊慌了之后就要往门的位置去挤要出来，实际上就越挤呢就越出不来这种状态，而且确实也是火烧的很快，有几个是从窗户里面砸了窗户出来的，这个当时就有幸存者，也就是说当时就有离开现场的人在 BBS 或者在微博上面有跟大家说，哦，我刚是也就那班车的，我刚出来了。我记得这就是当天晚上一个状况。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就发现了，现场已经有了一些怎么说呢？有些人送一些鲜花过去，花束啊，然后呢？特别快，我不知道这事情就是这一位啊，有一个应该是女生吧，她的署名叫 Vivian May Vivian Mei， 就是这个 ID 啊，她自己写了一个纸板上面写，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悲伤，愿亡灵能够安魂，愿伤者得到救治，愿那些惊恐的心灵得到抚慰，就是这样，一行话写在一个像废纸板一样的一个纸板上面。当天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他可能是在当天晚上哈，因为我是第二天早上去的，他可能在当天晚上就有了这个。去了就看了，就觉得非常震撼，这个也成为当时媒体绝大多数的媒体报道的时候用的这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悲伤。不管是网络媒体，就我们也用，用来做标题，传统媒体也用，后来发现很多转载的传统媒体还有全国的各种媒体都在使用。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就特别好奇他这么快的一个反应去做这个事情，而且说的话又是这么的精准 其实是很妥帖的一些话语。但与此同时，另外就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哈，其实是在当天晚上。因为我们就当时作为网络媒体，为什么在持续关注这些事情？大家都没有吃饭，也没有也没睡觉，一个就是到弄到半夜，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信息需要编辑来梳理，给一些有需求的有需求有知情权的人看。但这个事情传统媒体没有做，传统媒体不发一文，几乎连快讯都没有，我记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因为厦门的媒体大家也都大概知道吧，就是那几类或者那几家，其实全国的媒体都在关注的时候，所有的厦门市民都在关心这个事情，我是打双引号的这个所有的厦门市民哈，就是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打开电视啊，打开这个厦门电视台或者是这一类的哈电视，你发现诶这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觉得好魔幻，就很魔幻。但这个事情可能大家现在可能都习以为常了，甚至咱们是我不记得哈，就是厦门卫视还是厦门电视台，有一年是中央开大会啊，中央都在转播这个大会新闻，然后我们厦门台是在里面放动画片，我就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总是和这个总是背道而驰啊，真是小小的吐槽一下啊。无伤大雅的一个吐槽，在当时来讲其实是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的。这个负面评价在后面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到了一个逐渐叠加的一个状态。首先第一天晚上是你是什么都没报，对吧，然后第二天是经过了一个晚上的调查，警方很快就已经锁定了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这是有这个叫陈水总的故意纵火，然后证据是有的，他有遗书，但我没有公布啊，我这个案情相关，所以我不予公布。但是就是证明了他就是纵火者，他这个就是报复社会，他这个发泄这个不满啊，对政府的不满，这里有这家的也这些说明，媒体也开始采纳。官方警方官方的这些说明材料，这所以他有点在第二天的时候在舆论里面造成了另外一波很讨论，就是你破案破得好快，快的我大家都有点反应不过来，因为到了第二天还有居然还有人是在寻找亲人的一个状态。你因为寻找亲人他没有那么容易，还有 DNA 化验，还有这些其他的方式去辨别尸体的这种都存在很难的一个难度，他需要一些时间。结果是在第二天早上说凶手已经是抓到了，这个他也在那场事故里面自己被烧死了。这个事情本身是也有很多的群众表示说怀疑质疑这个调查结果，因为就是觉得有点反常哈，就觉得你为什么是这么快好像要把这事情给定性了，定性了之后，但从媒体角度来讲，你的定性不管时间的一个长短，没有说你已经得知了，或者你警方真的破案了知道这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了这个，那你还把这个瞒报或者说按压着不报，说等怎么舆论稍微能够更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再放出来，这也是大大的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如果当然警方是合乎流程的，合乎这个专业精神的，把这个案件以最快速度给破案，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那我倒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表扬的一个事情啊，只是在舆论的层面大家会有一些意见，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能理解，在当时的厦门的网络媒体的舆论环境内，我们说这种所谓的挑三拣四的，或者说所谓的这种刺头还是不少的，还是不少的。我自己还是感觉到挺明显的。然后这是一个事情。然后第二天到现场，他只有早上最早的时候只有几束花。然后我当时就想，那一个位置可能会来很多人。然后我想说要做一张海报，那个海报让大家知道标识，有个标识在这里，知道这是这个遇难的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呢？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因为我想要去看之前的那个发布的这些资料和帖子的时候，发现数据被回滚了，说或者说他的帖子被归档了之后，图片文件显示不出来了。图片消失了，所以我现在只有通过百度快照能够看到一些些图片啊，不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忘了，或者说我没有找到它是那一条 BRT 线上的第几根柱子，我记得是132还是137的某一根柱子哈。我想说那一根柱子很重要，因为着火的起火的那个位置，那辆车就停在那根柱子的上面。但是 BRT 大家都知道，这个 BRT 是在这个天空中走的，它是普通市民没有办法通过步行或其他的方式自行能够到达那个真正的事故的那个现场。所以大家都集中在这个那个桥墩的那个底下。那个桥墩的附近是没有什么正常的一个路面，它就是一条机动车道边上的一个窄窄的一个绿化带，前后都是绿化带，然后它那个桥墩刚好有一些空地，然后我想说这个地方肯定会来很多人，包括自发过来的，包括真的是遇难者的家属肯定会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做一张海报，做一张很大的一张巨幅的一张海报。用当时还因为在公司嘛，设计师也还在，设计师上班了，然后还拜托设计师做了这样的一个海报，就是黑色的底，然后是黄色的丝带，只是标明这个现场是干嘛的，就是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就拿，应该是在海报很快就交到供应商那边，广告公司应该小型的这种就打印出来了。然后拿到了之后我就去现场去贴了。这整个过程说实话，当时的公司的上上下下就是对我还是非常的支持的。尤其是当时我的领导，我这个当时的领导他其实要承担的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网络媒体对于所谓现场的一个报道是不是有报道权，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当他说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没有。那当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一个报道，像新浪厦门啊或者其他的媒体啊，他们也在做这样类似的事情，你可以去跟踪这个事情，你也可以去做整合啊，那你现场发回的一些东西是由你自己采集的也是 OK 的。那你可能为了避免其更多的主观的倾向，或者是避免更多代表官方立场的一个表述，那你可以用自己的小号或者是私人号来做一个发布，然后再由官方来做整合。就是怎么说呢， 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样对于事件的一个追踪和关注。所以当时在做的时候，你会摸不准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跟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讨论的空间可以有多大。我们在其实这个事情因为干这个事情太久了啊，有很多人会在BBS 里面在讨论这个事情啊。当然了，就是有所谓的我刚才前面提到有阴谋论啊，有这个质疑啊，有不满，这都是群众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个情绪，就是事情发生了，然后大家觉得这是个灾难，大家首先就是要归因，就是要找一个替罪羊出来，就是大家很着急的想要弄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大家会什么火灾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啊？这个是，所以就分门别派的，就是在各种讨论啊，那个语气也都是非常的不客气，或者甚至是非常的确凿的在好像言之凿凿的在说这个自己认为的那些观点。像类似这样的讨论，你都得去帮忙看一下他能不能聊到什么位置是 OK 的。所以当时的工作有非常的多，而且在这种舆论环境，我描述的是那个当年那个舆论环境已经是非常的开放的一个舆论环境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是非常小心翼翼的要去做一个正常的一个新闻事件的一个跟踪，是在本地发生的一个，就在大家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的一件事情，你要去跟踪的时候，你就是在会接到一些相关部门的电话或者相关部门的这个提示啊，你大概会怎么样？但这些提示都不会到我这里，所以他这些提示都会到我那个领导那边。那我领导就给我一句话，说你就放心去做啊，都没问题，有事情他顶着，就是这样一句话，就觉得有被支持到，就是那就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啊，就对了。所以又去了现场，我再去现场贴海报的时候，人已经就更多了，更多了。到当天的晚上，我应该是在下班后又去了一趟的时候，我就觉得后面大家如果看到一些视频啊，现场的视频就能知道，他那个空地应该有四米到五米的一个位置，一个长度，那宽度应该有三四米。它是分成两旁摆满了鲜花，摆满了鲜花。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反正我没有见过这个情况。我除了在看以前戴安娜的纪录片里面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家都是自发的，非常非常多人自发的到现场去默哀、献花、点蜡烛，那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我们可能也做一些相当的一些适当的一些呼吁吧，比如说到现场的人应该最好是蜡烛底下是有一个托盘，或者是它有一个底下是有个保护的啊，我们不希望在现场再有其他的这个火灾发生了。现场保持安静，就也都不用保持，这些是不用说的，就是你到现场你就发现那个气氛如此的低沉，大家如此的有秩序的排队的自发的在那里默哀，甚至有志愿者后来去搭了一个棚子，我记得可能是有下雨吧，白天也要遮阳用的。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事情是对很多人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这里面再提一个，在那之后哈，我刚才前面提到那个传统媒体，它在舆论界的这个口碑是持续的叠加的这个一个过程哈。它在6月12号的时候，厦门日报当时有发表了一个评论，题目叫做，你大家听一下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叫陈水总如此丧心病狂，全社会 毕贡诛之，诛之啊，就是诛杀的那个诛。这个标语哈、啊，这个标题出来之后，真的大家是一片哗然，一片哗然。就是这是就是为什么会用到这样的一个词语，好像是公开要对这种个人的恐怖行动啊，恐怖的行为要宣战似的啊。而且这种标语式的，好像又代表了全体市民的一个表态啊，好像替大家给表态，或者是替大家给呼吁了一下。这个当时也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有人说，有当时有网友说，厦门报你们想杀谁？这个事情就还没有完啊，就是隔了第二天啊，第二天厦门日报继续发表文章，可能是在前一天的那个文章是出现了车祸级的评论之后啊。厦门日报在第二天6月13号再次发表一个文章，叫做让我们携手传递正能量。你会不会整个人都无精了，正在念这句话的时候，念这个标题的时候，这瞬间就出现了无精的一个形象在你脑海中回荡啊，在里面打拳。那只是标题哈，里面写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回视 BRT 公交车纵火案处置经过啊，在这个叉叉叉叉部的直接指挥下，叉叉叉记者深入现场，日夜奋战啊，体现了主流大报的道义和责任，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充分肯定，不少市民来电称赞厦门日报的报道是及时雨正气哥，是有担当负责任的主流媒体。请大家注意这些几个重音的部分啊。这个其实大家也觉得很习以为常，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是非常习以为常这一类的报道，你总是要正能量一下吧，你不可能都让大家没有节制的讨论都是负面的东西啊，总是会有一个往正确的方向去引导，这个我是认同的啊，我是认同的。我只是说我不认同的是，如果只有允许一种声音存在，这个我是不认同的。如果厦门日报这种媒体存在，然后其他的网络舆论环境和这个氛围平台也都相安无事，那这么来看的话，是大家都有一定的表达的权利和一个自由度的。换句话说，在这个现在疫情之后的，大家见识过这个上海疫情的所有人啊，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不是所有人啊，是一小撮人会有一个认知，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事权。就是这话怎么说，我现场看见的，我不比其他人更懂嘛，就是在我不比外地的网友更了解情况嘛，不会吧，肯定是我在现场亲眼所见的东西，我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我的一个叙事权吧，我总有这个权利在。甚至现在就是这个权利都遭受到质疑，就是你就算在现场，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就是直接就给盖棺定论了，反正这是题外话哈，题外话。这个就是当时方方面面吧，关于这个当时的这场事故之后，舆论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在很多的媒体上面，包括全国的一些大的媒体啊，还有南都周刊这种啊，或南都就当年的南方系吧，可能也是强弩之末的南方系啊。那当时就有一个共识， 的一个标题叫做我们都在同一辆公交车上，这个是事故发生之后，我不知道这个叫负面还是叫什么，就是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在对于这个事故的本身进行一些讨论，就是如何能够预防下一次再有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整个社会是不是要检讨，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应该思考我们是不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度不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主流的媒体已经就提出了他的宝贵的意见了，就是这个人人得以诛之啊，就像这样的一个这种恐怖分子肯定是要严厉打击他的这个嚣张的这种立场，不允许他们能够以此为要挟哈，要挟自己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这个是也应该的，我们绝对是反对这种个人恐怖行为啊，危害极大的危害人民安全，确实是丧心病狂，但是事情本身也确实是要反思，有好多的点在反思，当然 BRT 公交集团当然做了很大很大的反思，他们的车辆如何能够更安全，如何能够消防系统如何能够更快的匹配上公交路线上正在起火的车辆的一个救援，各行各业确实也都在反思啊，还有当然了街道或者说居委会这些部门啊，在反思自己这个窗口型的部门啊，对于一些比较固执的上访者能不能有耐心的对他进行讲解，让人能够心平气和。这个是回到刚才那个标题，就是我们都在同一辆公交车上。这个标题有一个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你自己会不会遇到，这是个意外，你不知道这个意外会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所以人人会觉得就非常的惶恐，以至于我们非得要做点什么来让自己确定我们自己还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不是在生活在巴格达或者生活在这个阿富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进行社交哈，进行这个出行。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舆论环境是对于一件事情的报道，它有非常非常多面的声音都出现，都同时呈现，并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所以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带有一些浪漫化的一个回顾，我会觉得当时的环境也是更好一点啊，然后这个各种平台呢也都比较好，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好了，那这个事情就大概跟大家回顾到这里吧，因为我这个是我自己在经历过这个事情这么多年之后，仍然觉得要出来，既然我现在在做播客嘛，我就用播客的形式再说一点东西，然后我是今天是一个人聊的，所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确定大家谁会对这个事情还感兴趣，这已经过去了九年了，天哪，还有人就是要聊这个事吗？我不确定会有这样的人存在，我只是今天我就自己把这个事情给聊了，然后明年是十年了，明年是十年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到时候再说吧，然后在结束前，我想再做一个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把47名的这个遇难者的名字和信息再念一遍。这个相关的 报道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公开的都可以查阅到。里面当时也是高考，大家记得吧，这个当时也是高考，有几个高考生在车上，这是非常让人惋惜的，对吧？还有两个去岛外看房的教师夫妻俩，对吧？这个当时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大家都挺有印象的。那我再念一下吧，我念的是我自己收集的一个版本啊。我这个版本我没有和那个官方的那个版本比对过，总共是47人。为什么是47个人呢？有的媒体说是46个人，因为把这个陈水总给撇开了啊，放到外面。但也有的媒体是把陈水总也算在里面。我当时收集了这些遇难者的身份信息，还有他们的社交的地址。现在这些社交地址我在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很多的已经都失效了。我不知道，就是有的是一些新浪微博啊之类的，我不知道是注销了还是什么，就是都打不开了啊。洛麒麟，这个微博名字叫改个名字，决心减肥。他是厦门一高中的学生，当天去厦门工商旅游学校参加高考。于卵青21岁，也是高考生，当天也是在这个学校参加高考。还有一位陈雅慧18岁，也是参加高考。姜文超23岁，当天是参加高职单招考试。徐倩芳当天是从北站坐车回岛内。两位同是博士生的这个理工学院的老师去岛外看房，儿子才3个多月大，名字叫林地旺、王华丽。林淑萍23岁，一个爱跳舞的女孩，来自平和高南村。李陆江，市民区陆江街道，大家都叫他老李，一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有2个孩子，小女儿才2-3岁。王正峰，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生，宁德人，来自福安甘棠镇。他的一个兄弟说，正峰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他的手机、他的衣服都是他自己做兼职买来的。他之前在必胜客，老板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好儿子，在家从来很少出去，是一个好朋友，有点内向，有点腼腆，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我们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都知道。胡丽丽28岁，丽丽是我进一中时第一个打招呼的女生，这个她的朋友是在微博上面留言啊。白白净净，戴着眼镜，辫子有点歪，坐在角落里，好像很文静的样子。我跟她搭讪聊天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个这么活泼的人，笑起来眼睛眯眯的。一位署名是红番茄是西红柿的网友，说丽丽，你从监控里显示你是6:12上的标题，这辆车一走就把你带到另一个世界，留下伤心欲绝的我们。林静1984年，是家里的老大，有2个妹妹，1个弟弟， 上个月才换了工作，待遇翻了一番。网友说，他是我同事，我的朋友，已经通过 DNA 比对确定他去了天堂。那天他很美，然后我却忘记告诉他这件事。孙丽蓉18岁，厦门同安职校。今年18岁的孙丽蓉参加高考单招，她姐姐说，事发当晚五点半左右，孙丽蓉在上车前给家人打电话，说自己在北站等车，让家里充手机费，但家人没有想到，等到七点多，等不到人，给他打电话，一直无法打通。谢金24岁，拍卖行的解说员，因为喜欢厦门，就自己一个人来厦门工作，在拍卖行担任解说员。他是浙江传媒学院的，在微博上有他的同学留言说，谢金师姐，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很开朗，说话慢慢的，但是满满都是充满了对学校的留念，对播音专业的热爱。你说你想考厦门的研究生，你说等我去酒泉你会招待我，但是现在全都成了我心里最难受的回忆。一位叫主播郑阳的留言说，都说喜欢厦门的人最懂得享受生活，老天眷顾你的美丽和善良，把你留在厦门的天堂，希望你在那里永远面对的都是美丽善良的人。谢金一路走好。劳丽敏21岁，武夷山建阳人，当天从双十中学坐车去火车站。黄莹25岁，漳州平和人，高中的时候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李金1980年生人。朋友在微博上评价，亲爱的 JRLL 李金，你还依稀记得我曾经在和祥一家英语角用干瘪英语聊天的场景，也曾经记得你为我们一家主持过两次圣诞晚会，你爽朗的笑声和动听的歌声言犹在耳，但转瞬间斯人已逝，愿你在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卢露芳23岁，龙岩人，福建农林大学，当天下午5:15的动车到厦门，本来要找厦门的同学一起过生日。卢志兴22岁，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学生，当天去接卢露芳一起上的那班 BRT。李如林24岁，漳州东山人，当天与同事谢金、李静坐 BRT 回岛内一起遇难。曾雪燕厦大08级系统系担当者志愿者。网友秋林Classical 评论，这是我本科同学曾雪燕，微博名担当者向阳小草，生命的最后转发的一条微博，转发于6月6号晚上，因为第二天他就在厦门公交恐怖袭击中丧生。现在再来读他那句话，生命理当如此，更感到分外痛心，如此热爱生命充满希望的一个孩子就这样离我们而去。杨雨晴23岁，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大三学生，杨雨晴是家中的独女，漂亮可爱，从小成绩优异。网友潘莎莎莎留言：晴儿，你当初发给我听，我还笑你唱的那么难听，你是那么喜欢唱歌，那么爱漂亮，每次都穿着高跟鞋跟我比身高，可是你当时为什么不跑快一点，再积极一点就可以回来过端午，还可以给我当伴娘。黄露琪20岁，泉州南安人，当天在工商旅游学校学院参加完考试后，与同学一行6人乘坐盖公交车返回。网友评论：黄露露、黄露琪，妈妈昨天才在念我们名字这么像。我说你是南安人，我是安海人，我学号24，你学号25，我们同班，我们玩在一群，我们俩电脑永远是全班最轻松最快，做完绝对满分的。别人的电脑都在听课做练习，我们都在讨论我们的弟弟，或趴在一起睡觉玩手机，等老师讲完课，我们俩再在那儿自行研究。施雅露19岁，在厦门工商旅游学校参加高考，从北站坐 BRT， 网友 LIT 小评论：经历了生命在你身边消失，那种想挽救的无奈的无力，这么近距离我还在回忆那天他在门缝里害羞的笑一下，然后又躲进房间，花季的你愿在快乐的天堂安息。林诗颖，厦门思明区云丹街道，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10岁左右父母离异，后来一直由妈妈带大。这个女孩子从未吃到过一次大餐，从未穿过高档衣服，从未住过漂亮房子。诗颖的朋友刘美燕说，讲起诗颖，大人最先提到就是她懂事。去朋友的手机店打工，上了高三之后周末在超市做收银员，直到高考前半年功课太紧才没有做。养女儿养到18岁高考了，要念大学了，早上出门就再也见不到，谁受得了。他的母亲如今情绪很不稳定，他告诉记者，他想要的就是要给他一个交代，人死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看看他。冷瑞哲男27岁，他应该是魔兽的网友啊，在这个网友评论，刚在 NGA 议事厅看到这个帖子，很伤心。山区红云台地猎人星营裂变，真实姓名冷瑞哲，27岁，死于2013年6月7号厦门 BRT 纵火案，由于急着回家陪怀孕的老婆，尽管手上拎着买给老婆的6盒坚果，但他还是挤上了这部 BRT。 张成云女，少武市下沙镇，少武职业中专98级学员，卓金佳16岁，卓锦昭20岁，福建省南安市祥云镇，来自南安的兄弟俩。蔡全光男24岁，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 当天下午外出办完事，回公司途中遭遇不幸。刘远金，男，江西省瑞金市谢坊镇，在厦门工作。李忠云，男，湖南省洪江市新街办事处。网友风中的浪子评论，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么一下没了，如做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需要的爸爸，一个每天准时下班给孩子做饭的好爸爸，多么本分的人，欲哭无泪。老天真 TMD 瞎了你双狗眼。好，念完了。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不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有把这个事情放进可能厦门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件大事来看。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从一开始事故发生没多久，你看第二天就有了调查的一个结果，定性了。然后再往后呢，又是主流媒体的正能量啊，就是救援啊和这个侦破啊，得力啊，这个果断。这里面好像少了一些东西。我曾经十分的希望啊，在当时的那块桥墩底下应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纪念碑，是当时的这些人和这个都是一条一条生命嘛，这些生命应该被记住，应该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啊，就是在行驶的公交车上就没有下车，就没有再往前走，他们的生命也就没有再往前走了。但是应该记住点什么吧。我不想去说这个东西要放在什么国家或者什么，这是我可能当时的想法，可能是九年前的想法，非常的幼稚啊，总是想要去类比一下。如果是美国，他们会怎么做啊？会怎么样？我觉得，即便在九年前，我们民间自发的行为已经盖过了很多的官方的一个行为。民间自发行为是极其的有爱的。即便是所谓的负面的新闻的讨论，它也是奔着一个好的一个目的，大家都是想把一个社会往更安全，把这个交通往更安全的方向去推动，大家都在想办法我们应该可以做什么。这整个过程都是非常美好的，我是这么自认为的。即便是这样，在九年前已经有这种基础存在了，现在依旧我感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大家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再放在心上。当然我也知道很多的这些遇难者的家属可能这辈子都走不出来了，因为这种痛苦是旁人无法理解的，无法真正理解，也就是这份悲伤是也没有办法去代替的，他必须自己去承受。当时马航的那个飞机事故之后，当时他们的这些家属曾经有联合在一起，相互呢给 自己打气，相互，这是一种互助吧，这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有必要的一种互助形式。因为你的痛苦跟旁人是无法诉说的，只有和这个同样是在这个事故里面，去世的人的家属，你才有这个，你才有这敞开心扉的这个基础条件。然后他们后来慢慢的就变成是在在上一次南航在其他的事件当中，慢慢的开始站出来说，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援助，因为我们彼此都经历过类似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民间自发的，而且是有必要的，留存下来是对社会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的那个整个现场到现在是，也不要说现在了，就在当时头七过了之后，就遭到一个官方的一个清场，就把这些现场那个非常壮观的花束、蜡烛这些都清扫一空。恢复原样，我特别不愿意这么说，就是那个现场就好像是，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那个桥墩的上方，当时公交车最后的停止的位置是靠桥面桥边外侧，护栏很近的，所以把那个护栏也给烧坏了。那个护栏也换了新的，所以它整个就看上去是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该反思的部门、该反思的体制吧，应该有做到。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确实做到了，应该做到的足够的反思。所以，我现在也不会去过多的去奢望，说这个事情一定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我觉得现在就，它有它必然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目前的走向吧。所以，就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事情，也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拜拜。
For the day they feel good.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And to feel the way that every child should sit and listen, sit and listen. Went to school and I was very nervous. No one knew me, no one Tell me what's my lesson? Look right through me, look right through me. And I find it kind of funny, I find it kind of sad. The dreams in which I'm dying are the best I've ever had. I find it hard to tell you, I find it hard to take. People run in circles, it's a very, very